接下来呢，咱们继续为大家讲述金缕衣的故事下集。本故事作者讲故事的容嬷嬷由大凯为您播讲。徐铁嘴找来的这两个人在关中一带那是有名的刨食儿的。这两个人是亲兄弟两个，姓白，大哥白大是长眼，而二弟白二呢是西北一带这个圈子里头数得着的腿子。我在之前的故事里曾经说过，山西陕西一带盗墓的基本都是三到五人为一组集体行动，他们的团伙里的成员基本就是分为四大类，也就是长眼、支锅、腿子、下苦。其中长眼呢也被叫大哥，是这个团队里的头目，负责选择目标，认准盗墓的盗洞、打入的位置和角度，还要负责人员的调拨，偶尔也客串一下支锅。而支锅呢就相当于一部电影的制片人，基本就是负责联系买家提供资金。因为有一定风险，盗墓很容易掘了水洞走空，一无所获的话，这别人的工资你还是得照给啊，损失自己承担。至于腿子呢就是技术工人，这点我就不过多解释了，要是挖塌了全部人马都得折在里头，所以很需要技术和经验。而最底层的下苦实际上就是苦力，出力最多，报酬最少。而白家两兄弟做这行也算是家传的手艺，不仅仅是他们家，白家所在的整个村都是靠干这行吃饭的，甚至都可以说是流水线一条龙的产业链。在白家村里有整天在全国各地溜达寻找目标的，也有真正出力干活的，当然了还有专门负责联系买家销赃的，甚至在白家村里头还有一些人是专门制造假古董的。前面这些还好说，单说最后面这群人，毕竟这些人世代就是靠吃这碗饭的，他们造假的手艺如果不是碰见真正懂行的行家，还真的能够蒙骗不少人。而近年来由于国家政府在盗墓这方面着重打压，像白家村的这类人大多数都改了行，开始制假售假了。因为单从被抓量刑这一方面来说啊，真去盗墓跟兜售假文物是截然不同的，更别提这盗墓还是有一定危险性的。所以呢，当时白家的这两兄弟已经差不多算是金盆洗手了，一门心思呢在家里钻研造假工艺，压根就没有料到会从徐铁嘴这边掉下来这么一大桩买卖。而徐铁嘴在找到两个人的时候也知道两个人现在的情况，所以他只是把这个事儿简单提了一下，就问白家兄弟对这事儿是否感兴趣，如果不感兴趣也不要紧，他还可以找别人。可是白家兄弟一听这竟然说不定是一处汉朝王家的古墓，立即就手痒了，加上两个人在家里这些时间以来也着实有些气闷寄疏，正想找一处地方重操一下旧业练练手，没想到这徐铁嘴就找上门来了。于是两边呢就一拍即合，白家兄弟收拾好了行装就开着车赶了过来。在这里啊，对于白家兄弟我还有一些题外话想说。白家人虽说算是一个盗墓世家，在这行当里面也差不多混了有五代人的时间了，可是白家却有正经传承，他们可是正经八百的张府传人。在这行里讨生活的人都知道有一个张家，那就是江西那边的天师府，可是几乎所有人要是言语当中有提及到这家人的时候，都只会毕恭毕敬地称呼他们叫做天师府或者说龙虎山，而绝对不会用张家或者张府去称呼他们。之所以会这样的原因，一来呢是表达一些对这家人的尊重和敬仰，二来则是因为在这行里头张家或者张府这个称呼是另有他人的，那就是白家兄弟他们的本家。在以前的故事当中啊，我曾经提到过，在中国这几千年的数学历史当中，极其出名的这个数学流派名叫鲁班术， 而记载有这门术法的书籍被人称呼为鲁班书。实际上啊，鲁班书这个名称啊，也是后人妄传而成。这本书最早的名字叫做鲁班经，而它呢也并非是鲁班所著，只不过是因为鲁班是此门当中最为出名的人物，所以后人才假借了鲁班的名头来称呼此书。实际上最早的鲁班经只是单纯的符法经文的书册，此经当中巨大多数的这个数学呢，都是以天地五行阴阳二气而立，与相生相克，以存经者而立，以习法者而克。而这套法术系统最早是以这个张丘鲁三府分传，三府的经文异同而法不同，相克也皆不同。其中张府为贫，习法任贫者，家中人丁新物，新增衣物必然损，无中所物非全也，穿旧铸破过余生。而丘府呢为残，习法任残者，食指不全或者手脚不全者，五行不全者，任苦任劳过余生。至于鲁府呢为孤，也就是鲁班所师从的分宗，此府中人习法任孤者，克家中人丁，上克父母，中克妻妾，下克子女，无大少丁过余生。家里的老辈人呢也曾经跟我说过，昔年鲁班有结义三兄弟，兄长名曰张明德，二哥名叫邱恩林，三弟名公叔子，也就是鲁班。说是此三人呢同传此经，分传为三府八门、三十六堂、七十二班，以为三总本、八大本、三十六中本、七十二小本秘法传旨。若学通此经，可通三界。只是切记无事施法，无事起坛施法者，折元寿，损天年。还言习此真经，须在贫残孤中方可灵验，若不在贫残孤中，切莫妄学。当然了，这只是老辈人的口传啊，不知是真是假，大家听过之后呢一笑了之。只是现如今啊，看很多人说这个鲁班术呢学了之后都得绝后，我真的也不想每一次再去解释什么，因为这真的只是一个传闻而已。就算是真的，那也不过是一府一宗中的事儿，完全没有必要过于夸张了。当然这个传闻归传闻呢，然而江湖之中张丘鲁三府却是真有此事啊，而三府之间也确实有着千丝万缕般的关联，而这三府数千年来源远流长，分支庞宗可谓是不计其数。其实严格来讲，可以说就算是在当今这个圈子里讨生活的这个世道屋阴阳几大家门宗里头，也都多多少少受到过这三府的一些影响。而其中道屋两家受到的影响是最为直接和明显，别家的我无需多言，单说我们这一家吧，原本便是托始于道家，后来在江湖上闯荡了这么些年，现在回头看看家里的那些经文法典，不管是之前在道门当中所学的，还是后来在江湖上学来的，有很大一部分全都是由鲁班经中的一些术法转变而来。虽然这个圈子里不像别处那样啊讲究个师承尊道，可是对于这三府的后人，尽管百年来他们已经有了一些示威了，可是大家面子上对这三府还都是十分礼遇的。所以当徐铁嘴见到白家两兄弟的时候，尽管在江湖上徐铁嘴的辈分是远高于白家兄弟的，可还是对二人失了评礼，意思就是咱是一个级别的。而白家兄弟呢除了寒暄之外也没说什么多余的废话，直接就问了关于此事的一些徐铁嘴在电话当中没有说清楚的细节。由于这两边人马呢算是互相知根知底的人，所以大家对于互相信任这一方面并没有太多的疑虑，反倒是把最大的精力放在了此事事成之后如何分赃这个内容上。徐铁嘴当时很大方，他也不缺钱，也不想与白家兄弟讨价还价，直接说这次的支锅他来做，但是他不管找买家的事儿，因为白家这方面地头熟啊，何况他本来也不图钱嘛，就算在古墓当中发现了一座金山，他也可以分文不要，但是只有一条，那就是墓里的玉器 要全部归他，特别是有可能出现的雨衣，那件东西他是一定要拿到手的。听了徐铁嘴的要求，白家兄弟低声商讨了一番。其实对于白家人来说，徐铁嘴的这个分赃方法也并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原本做他们这行的不就是为了钱吗？可真的他们要是在墓里挖出一件金缕玉衣之类的宝贝，就算那东西它再价值连城，可毕竟太扎眼了，要想把这么一个物件卖出去脱手，难度可想而知，说不定一不留神还把自己给折进去。而对于一般的黄金珠宝来说，显然就没有这么多的担忧，对于他们的销赃来说相对安全许多呀。所以总体来讲，徐铁嘴所建议的这个分赃的方式算是比较公平的，也算是各取所需。于是在白家兄弟的一番讨论之后，两个人就硬下来了。就这样，两边人把这次的事情所有的细节与具体的步骤全部商讨完毕之后，就决定事不宜迟，明日就出发。至于这次做活所需要的工具之类的，也完全不需要另行准备。这白家兄弟来之前呢，他们那辆大的 SUV 当中已经带齐了所有这次行动可能会需要用到的装备。第二天，白家兄弟在徐铁嘴的带领之下，赶到了前一日徐铁嘴发现的那处被山石掩埋了一半的小土丘。白二拎着一只竹竿绕着这个土丘转了好半天，好一会儿他抓着一大把土兴冲冲地跑了过来，对白大和徐铁嘴说，这地方错不了了，找着东西了。说着他将自己手中的土倒了一半在自己大哥手中，另外一半就放在他的手中，他摊开来给徐铁嘴看。徐铁嘴盯着那把黄土看了好一会儿，也没看出个所以然来，反倒是白大把自己那一捧土来凑到自己鼻子前闻了闻，然后又从里头捏出来一小撮泥土放在嘴里抿了抿。随后白大清了几声喉咙，把那口泥土吐了出来，他轻轻一擦嘴角，对白二和徐铁嘴说，没错，是血土，这个古墓啊就在咱们脚底下，这事儿错不了了。白大所说的血土其实就是秦汉时期王家墓穴所用的风泥，因为那个时候的人呢，喜欢用铅汞混着沙土做防护墓穴的风泥，而这个汞呢，就是咱们常说的水银。水银这种东西是极其容易挥发的，而氧化后的水银则会呈现出一种诡异的血红色。咱们所熟知的朱砂其实就是这种氧化水银。当氧化后的水银混合在正常的水银当中的时候，那个样子像极了鲜血。而当这种鲜血在被混在木土和风泥当中的时候啊，血土就出现了。所以说，血土这种东西的出现几乎可以作为此处是否存在秦汉时期的古墓的标志了。徐铁嘴在听了白大的解释之后，也不由得自嘲了一番，真是所谓隔行如隔山呢。血土这种东西他并非没听闻过，只是在他自己的印象里，这种混着氧化汞的土壤应该都是血红色的。所以前天夜里，也包括今天早上，他在查看这个土丘的时候，望着这一片泥黄色的沙土和石块，脑子里压根就没往这方面去想。而白家兄弟却在听到了自己对此处地貌变化的初步推测之后，想到了血土此物的特殊性，所以白二方才一直在这个土丘外围寻找当年被山洪冲出的墓穴的血土痕迹。反倒是自己，人家都把一捧子黄土送到自个儿眼前了，自己愣是没瞧出来这其中隐藏的信息。想到这儿，徐铁嘴心中不由得有了一些小侥幸啊。他心想，幸好自己找来白家兄弟这专业的人马前来助阵，不然就靠自己这点能耐，就算他的堪舆之术再厉害，面对这么一座千年古墓，恐怕自己还是不会有丝毫办法的，只能蹲在外面对着他干瞪眼。 白家兄弟得了学徒这么一个准信儿之后，立即甩下自己的背包，从里面开始往外取东西，准备做事儿。这徐铁嘴就好像是看变魔术似的，看着白家兄弟从背包当中掏出来了一堆大大小小、长长短短的古怪玩意儿。紧接着，白二从怀里掏出来一个方盒子，徐铁嘴扫了一眼就认出来了，那玩意儿应该是一个罗盘。而白二举着那个方盒，对着天上的日头跟四周的几条山梁望了好一会儿之后啊，立即就在那座小土丘选了四个角落，燃香烧纸，还点了几盏煤油灯。而就在同时，白大端着一个大盘，里头装满了五谷杂粮，绕着这个土丘是一边走一边撒，足足转了三圈才停下。徐铁嘴心想，这八成就是白家人干活的时候的规矩，一个外人自然不好问呢，只是默不作声，静静地看着白家兄弟做完了这一切。随后白家兄弟操着家伙就开始在事先已经探查好的位置挖起了盗洞，而徐铁嘴则在他们身后时不时地给打个下手，顺便承担起了一个下苦的角色，负责帮两个人往外运土。这打盗洞的过程呢，咱就不细说了，只说徐铁嘴与白家兄弟三人在用了整整两天时间挖通了七层封土与两道黄长石之后，终于进到了墓室之中。进到墓室之中之后啊，他们还惊喜地发现这座汉墓的墓室之中并没有发现其他的盗洞，这也就说明这座汉家的王墓是没有被其他盗墓贼们所光顾过的。大家得知道，由于汉墓年代久远，再加上汉朝厚葬成风，在长达几千年的中国盗墓史上，汉墓差不多算是盗墓贼当中最喜爱的目标，所以鲜有汉墓能够逃过盗墓者之手。而中国境内的汉墓也是十有九空，可是此时摆在徐铁嘴三人面前的这个尚不知名的汉王古墓却是一个实打实的清火洞啊，是一个从来没有被其他盗墓贼所染指过的古墓，这怎么会不令徐铁嘴和白家兄弟由衷兴奋呢？可惜的是，可能是由于年代实在是太久了，又或者是当年那场山洪的缘故，这座古墓之中充满了一股子潮湿腐败的气息，不少地方还能看得到些许的积水。白大随手在墓室的墙壁上一抹，就看见他这个鹿皮手套上沾了一层黏糊糊的粉末状物体。徐铁嘴知道那原本应该是在墓室墙壁上的壁画，只是由于受潮或者被积水浸泡过的缘故，已经全部斑驳脱落了。而白大手上沾染的那些东西应该就是墓室墙上残存的壁画颜料。白大望着自己手上的那些粉末，转头跟白二对视一眼，白二看到之后也是长叹一口气。虽然白家兄弟啥也没说，可徐铁嘴自己心中明白呀，连墓道墙壁上的壁画都因为积水的缘故变成了现在这番模样，可想而知墓主室里面的墓主人那个棺椁的情形一定也是一塌糊涂了。虽然之前他们几个人也知道之前这里山洪跟黄长石都被冲走的事，但终究没有亲眼所见，所以几个人还是抱着一丝侥幸的。可是现如今从这墓室墙壁的情况来看，只怕主墓室那边不容乐观。别的先不说，单说那墓主人的几层木质棺椁就一定不会保存得太好，而跟墓主人一同随身下葬的那些东西也只怕会凶多吉少。要知道按照汉朝人的墓葬习惯，越是贵重的物件，死者越是要把它带在身边，那都是要同死者的尸体一同被放在棺材之中的。如果这连棺材都被大水泡烂了，那里面的东西能有什么好啊？而且白家兄弟一直没详说，可徐铁嘴却隐隐知道， 白家这盗墓的买卖其实算是半道出家，所以他们家里就没有像是摸金搬山那些正经盗墓出身的门宗那种严规铁律。对于古尸本身，像白家这种盗墓从事者们是不会有太多尊重的，更别提什么秋毫不犯了。而近些年来，这盗墓圈子里有一样东西的价钱也是逐年水涨船高，那东西就是古尸。一个完好保存的宋朝时期的古尸，基本可以卖出六位数的高价。如果那是一具秦汉时代的古尸，想必应该是一笔天文数字了。所以徐铁嘴一直知道白家兄弟心中一直打着盗古尸去卖的念头，只是看现如今这番场景，估计古尸啊早就在大水里头给泡烂了，也难怪白家兄弟此时脸上满是惋惜之色。可是白家兄弟心中现如今怎么想，徐铁嘴完全顾不上。他此时一心担忧的都是他那套可能存在于墓中的玉衣。他心中一个劲儿向老天爷祷告，祈求如果这次真的被自己寻到一副玉衣的话，千万别是一件在水中泡烂掉的残品。与其看到一副残品，还不如啊不寻这么一件东西，以免自己看得肉疼，反而更加伤神。白大这个时候从怀里掏出来一根蜡烛，点燃之后就双手捧着放在了自己面前，而白二则打着手电跟在白大身后，用光给白大照路。两人全都没说话。徐铁嘴也明白这行里入墓少言的规矩，所以跟在二人身后也举着一个手电，随着他们一起在墓中走动。不多一会儿，白家兄弟就在墓中辨清了方向，也根据墓中的格局推断出了主墓室的方向。三个人也没花多少心思去看其他地方有没有陪葬物，而是直接就奔主墓室去了。按照汉墓的规矩，所有的黄金珠宝只会随着棺椁停放在主墓室，而其他地方呢，无非就是一些殉葬的车马、装着五谷的陶罐跟布匹之类的东西。与黄金相比，显然这些东西是不会引起白家兄弟跟徐铁嘴他们三个人的丝毫兴趣的。可是说到这儿，徐铁嘴的讲述突然停止了。家里的老头子赶忙催问，后来呢？徐铁嘴沉默了许久，这才说，后来我们就发现了已经腐朽掉的棺木与整整一地的陪葬黄金，而我在清理掉了那些棺椁外的几层碎渣之后，也在那层棺木之中发现了我一直想要得到的东西。听到这儿，家中的老头子都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就算没有听到过徐铁嘴之前讲述的那些故事，家里的老头子也全都明白，这徐铁嘴这些年来一直想要得到的是个什么物件。只是猛然之间，从徐铁嘴口中得知，那传说当中的宝物竟然真的被他拿到了手，众人还是有一些短暂的震惊的。当然，看到这儿大家也都明白，徐铁嘴他想要的那点东西究竟是什么？他正是咱们前文当中提到过的金缕玉衣。所谓金缕玉衣，说白了就是汉朝王祖所用的丧葬殓服，这个东西也叫玉匣。据史料记载，汉代帝王下葬都用珠如玉匣，形如铠甲，用金丝连接，而这种玉匣就是咱们所说的金缕玉衣了。因为秦汉时期人们认为玉是山岳精英，将金玉置于人的九窍，人的精气不会外泄，就能使尸骨不腐，可求来世再生。所以当时的人呢，就想出了这么一个法子，把这个东西套在死者的尸身上面，以求保存尸身。这个呢，也更为了彰显死者的地位。而这种玉衣主要是由玉片所组成，但是也并非全部是用金丝串联起来的。当时视死者生前的身份地位，串联玉片的成衣的丝线，分别是由金、银或铜所制。一些王族的妇人甚至只能用这个棉麻丝绸所制的丝线穿边玉衣， 其中以金丝勾成的御衣等级最高，所以才有了金缕御衣这个称号。这种御衣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东周时期的坠玉面目以及坠玉衣服。直到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下诏禁用御衣，方才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这前前后后呢，这个金缕御衣啊，大概总共流行了400多年。然而可笑的是，尽管诸多皇室贵族迷信玉能寒尸，为使自己尸体不朽，他们可谓是费尽心机啊，又是用御衣做炼符，又是使用九窍器塞住九窍，可结果恰恰适得其反。由于陪葬的金缕御衣价格昂贵，汉朝王家的坟墓几千年来招来的盗墓贼是从来没停过，以致汉室诸陵无不盗掘，乃至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进。其实啊，就算没有像白家兄弟这样的盗墓贼光临，当后人开启了墓室当中的棺椁之后，也会发现那些祈求金身不败的墓主人早已化作一捧泥土，棺椁之中唯独留下了这一件件精美御衣。家里的老头子们听到徐铁嘴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于是直接就问，那么你们后来又在这古墓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徐铁嘴闻言一愣，说道，我们没有在墓里遇见什么怪事儿，只是随后两三天的时间里，我们一直在从那个墓里往外运输各种所需的东西。随后徐铁嘴同家里的老头子解释，他跟白家兄弟三人并没有把墓里的东西全部运走，因为几个人都明白贪多嚼不烂呢、啊。而且如果一次性拿太多东西在外头销赃，实在是很容易被人盯上，反而会给自己招来麻烦。于是几个人就在商量之后决定，这回啊，只拿其中一小部分陪葬品，至于其他的等过一段时间再过来。白家兄弟在讨论之后决定先取走一部分黄金与几件青铜器，拿到外面的市场上探探路。而徐铁嘴自然是将那棺椁当中已经散落开的御衣给取走了，随同那件御衣一起被他运走的还有一枚玉枕和几颗玉塞。两边的人在匆匆分完第一次赃之后就各自回到了自己家中。白家兄弟带着自己拿出来的那几件东西去南方找买主，而徐铁嘴为了安全起见也换了一个住址搬了家。听了徐铁嘴的讲述，家里的老头子们就越发的摸不着头脑了。几个人原本都以为这徐铁嘴跟白家兄弟想必是在墓中遇见了什么怪事，可是没成想这几个人都安全的出了古墓，并没有出什么意外呀。可是徐铁嘴此时此刻一脸憔悴和惊慌的模样又是为何呀？徐铁嘴知道此时家中的老头子心中有疑惑，所以不再有所隐瞒。他对老头子解释道，原来这盗墓的事儿是发生在差不多3个月之前，白家兄弟带着东西去了南方之后了无音信，而徐铁嘴带着那几大箱的御衣碎片也躲在自己的新住址，几乎整整3个月没出门。徐铁嘴这3个月时间里除了吃饭睡觉所做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拼御衣。徐铁嘴得手的这件御衣应该是一个地方王侯的陪葬品，玉片之间链接的是铜丝并非是金丝。经过这么多年在古墓当中的洗礼，整件御衣有很多地方已经大片脱落，甚至跟御衣的主体剥离。而徐铁嘴几乎日夜不休所做的事情就是用新的铜丝替代那些原本已经锈烂掉的铜线，使整件御衣重新变回原本的模样。可是一件御衣大大小小的玉片足有2000多个，所以这项工作的难度与繁琐程度可想而知。好在之前长沙马王堆当中出土的那两件御衣，当时在很多地方是可以查到相应的详细资料的，而且呢，构成御衣的每一片玉片上也都有那些雕刻的图案啊、纹路什么的， 所以徐铁嘴愣是靠着这些信息，在三个月的时间把这一整件浴衣给完完整整的复原出来了。要知道，当年复原马王堆的那件破损浴衣可是耗费了两个这方面专家的整整八个月时间。可是就在徐铁嘴正为复原这件浴衣高兴了没几天之后，他从别人那儿听来了一个消息，而这个消息让徐铁嘴顿时不安起来，那就是白家兄弟死了。据说白家兄弟在发现抛尸于南边的某个小县城的郊外，他们死的时候身上已经空无一物了，而且死状甚惨。很多人都说白家兄弟估计是遇上了黑吃黑的了，可是徐铁嘴却从心里不由自主地感觉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虽然按照道上的规矩，他们几个人下墓取阴财的事儿，白家兄弟是不会说给其他人的，别人也不会知道还有谁陪着白家兄弟一同下古墓，而在那个人手中又会有什么其他从墓中得来的东西，别人都不会知道。可是徐铁嘴从白家兄弟的死状猜测，两个人估计是死前受到了严刑拷打，所以他也不知道白家兄弟在临死之前是不是会把他出卖。要是那些人知道在他手中还有这么一件浴衣，只怕徐铁嘴也会马上引来杀身之祸。幸好徐铁嘴从古墓出来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换了住所，不然谁知道他现在是否还有命在啊。于是徐铁嘴迅速带着自己的浴衣又换了一处新住所。果不其然，从他留下的眼线那里得知，他前脚刚走，在他住家附近就出现了好几个可疑人物，也不知道是官家的还是道上的，不过十有八九就是奔着他来的。于是徐铁嘴带着他的雨衣东躲西藏数日，终于在乡下找到了一处还算安全的宅院。于是他就断绝了与外界的所有联系，静下心来研究起了自己的这件雨衣。几天之后，徐铁嘴几乎能够将每片浴衣上的纹路闭着眼都能给画下来的时候，他却有了一个奇怪的念头。说到这儿，徐铁嘴又是一阵沉默。家里的老头子就问他究竟又产生了什么念头啊。在家里的老头子催问了几次之后，徐铁嘴才吞吞吐吐地说，你们知道我这身量也就一米七出头，而那件浴衣也跟我这身材相符啊。说到这儿，家里的老头子们就全部知道了徐铁嘴的言下之意。当时家里一个脾气有些急躁的老头子张口就骂，我说徐老鬼啊，你是这些年做买卖把脑子做傻掉了吗？咱们这行最大的忌讳是什么你忘了？你怎么可以自己钻进那个玉匣子里面？那里面是装死人的，你不知道啊。徐铁嘴挨了这么一顿劈头盖脸的大骂之后，脸上丝毫表情都没有，只是自言自语地说，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我就是感觉吧，有个声音一直在唤我进去。起初我没把这个当一回事，可是后来呀，这声音就越来越清楚了，我也就鬼使神差地听了那个声音的话，穿上那件浴衣在里面睡了一晚上。家里的老头子们此时全都明白，只怕徐铁嘴前面所说的遇见事儿呢，指的就是这件事儿。可是却不知道徐铁嘴在那之后又遇到了什么。徐铁嘴随后就跟家里的老头子继续讲述起他身上后面所发生的一切。这徐铁嘴在浴衣当中睡了一夜之后，第二天起来就发现自己好像真的年轻了几岁一般呢，脸色都好似比前一天晚上红润了许多，而自己身上更是比以前精力旺盛许多。如此一来，徐铁嘴倒是心里不再担忧这个浴衣和那个诡异的声音了，反而就算是大白天的闲着无聊，他也得钻进这件浴衣里头养养神。可是几天之后啊，徐铁嘴就发现事情有些不大对头了。 他发现自己离开这件浴衣几乎无法入睡，而且整件浴衣的光泽也跟之前有了极大的变化。顿时徐铁嘴就明白过来了，正如老话所说，人养玉，玉养人。前几日那是这件古玉所制的玉衣在为自己养命增生，而这几日呢，则是他在为这件玉衣过血续气呀。徐铁嘴知道宇宙万物万事都讲究一个平衡，如今看着玉衣的样子，应该是被自己用自身的精元育养之后而成的结果。可是玉衣现在得了好处了，他自己呢？徐铁嘴马上就发现自己的头发开始大把大把的脱落，还时不时的耳鸣目眩，而那个奇怪的声音却再也没出现过。这个时候被逼无奈的徐铁嘴只好犯了一个任何一位相士都不应该犯的错误，他给自己占了一卦。正所谓一不自一，犯了相士这行里最大忌讳的徐铁嘴，他换来了一个大凶的卦象。惊慌之下，徐铁嘴也就顾不得什么后果了，他连夜开车跑回了本家寻求帮助。而那件浴衣他也没敢带在身边，一来害怕那件浴衣在自己身边会给他带来什么怪事，二来他也怕万一路上遇见官家的人查车被抓住了没法解释啊。家里的老头子在听了徐铁嘴的讲述之后，马上就有一个老头子想到了徐铁嘴遭遇这件事情其中的缘由。他对众人说，汉朝时期的御医是为地位崇高的王族所服务的，所以徐铁嘴所遇到的这种事情定然是不会发生在王族身上，不然编造御医的工匠有几个脑袋够砍的呀。可为什么在徐铁嘴身上偏偏发生了这种事情呢？既然是御医引来的事情，那自然这件事情也是因御医而起，所以整件事情一定是问题出在了这个御医离开古墓前后的这段时间里。然而御医在这段时间里有过什么变化吗？那当然有了。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想到了问题的关键，因为那件御医原本是散落无序的，是徐铁嘴自己一片一片按照自己的推算给重新编排好的。然而徐铁嘴他自己对这堆玉片在各位置的排序推算是否正确呢？要知道在这件玉衣上面，每一枚玉片上都有相应的图案与纹路，几乎没有两枚玉片的纹路是完全一致的。但是问题就在于没有人知道这些古怪纹路背后又各自代表的含义是什么，更没有人知道这些带着各种不同纹路图腾的玉片走在一起又会带来什么特殊的效用。徐铁嘴之前重新编排这些玉片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借助了之前马王堆那件出土的金缕衣信息资料。可是谁又知道那件金缕衣上面的玉片排序是否正确呢？要知道那两件玉衣也是在出土之后由人为后期补过的，一件由2000余枚玉片所构成的玉衣，而绝大多数的玉片在厚度尺寸等方面又完全一致，所以被人无意当中搞错也是情有可原的。但是现在摆在众人眼前的问题就是，究竟应该怎样帮助徐铁嘴脱离危险呢？可是这个问题家里的所有老头子全都没丝毫头绪，因为这事儿别说遇见了，就连听都是头一遭啊。秦汉时期的巫蛊之术现如今绝大多数失传殆尽，就连想找一件差不多的术法来做参考都没可能。于是老头子们在商讨之后决定还是先去徐铁嘴的住所把那件玉衣取回来再说，看看家里的这些老头子能不能从这件玉衣上面的纹饰寻找到一些线索。然而就在家里的老头子派人赶回徐铁嘴住所之后，却发现玉衣已经不翼而飞了，而且根据徐铁嘴所提供的坐标，他们也找到了那座汉朝时期的古墓。只是等他们赶到的时候，那座古墓已经被人给炸了。 从附近的村民口中得知，那里大概是在三四天前来了一批外乡人，在随后的一天夜里就发生了爆炸，而那群人也全部消失不见了。据说已经有人因为此事报了警，只是官家的人还是一直没什么举动。不过附近的村民也大都猜出了这事儿八成啊跟盗墓有关，于是很多人全部出于各种原因选择闭口不谈，所以家里也没有问出太多有用的信息。家里派出去的人在回到家中之后，将自己在徐铁嘴那边的剑门全部都详细的跟众人描述了一番。徐铁嘴在听到自己辛苦寻来的御医竟然被人盗走了的时候，一急之下晕过去了。众人手忙脚乱地把他唤醒之后，徐铁嘴才哭丧着脸说，这所有的事情定然是那伙杀害了白家兄弟的人所为，估计那些人是先盗走了我存在家中的御医，然后又去了那个汉墓，将里面的东西给洗劫一空啊，随后便将古墓给硬生生的炸了，也算是毁尸灭迹，断了后人追查此事的线索。只是这群人行踪过于诡秘，徐铁嘴也不知道这些人的来历，更加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找到自己的。要知道徐铁嘴乡下的那处宅子可真的是没几个人知晓啊。故事说到这里也差不多算是可以结束了，只是徐铁嘴因为这御医的缘故落下病根了，身子骨是一天不如一天，至于安稳觉，他更是一天没再睡过。后来有人问徐铁嘴，他是否后悔从那古墓里把这件御衣带出来，他只是笑了笑没做回答。没过几个月，徐铁嘴就在老宅子里无疾而终。据说死之前他整个人的状态就如同一个百岁老人一般，体内的器官更是全部都衰竭掉了，想必是徐铁嘴之前长时间待在那件御衣当中的缘故。家中的老头子对徐铁嘴的死也是毫无办法，都说那是他的命数，也不知道徐铁嘴为了自己心爱之物而死，他自己是否会有一些死而无憾之感呢？当时那群盗走御衣的人，家里人后来追查了许久，也没能查出那群人的来历，最后这事儿不了了之了。只是徐铁嘴在油尽灯枯之际曾经说过，白家兄弟从墓中带走的一些物件，以及墓里他们刻意留下没取走的一些好货。而一年多之后，家里人就在一些国外的拍卖会的手册上看到了这些类似的东西，只是所有的东西之前全部是经由徐铁嘴的口述而知，家里没有一个人见过实物，所以也不能确定那些手册上的物件就是徐铁嘴跟白家兄弟在那座古墓当中所遇见的那批古物。而至于整件事情背后的故事，只怕真相再也不会有人得知了。而徐铁嘴修复好的那件御衣更是没有人知晓他的下落，只是希望不要有人再受了那个御衣古怪声音的引诱，进到里面成为第二个徐铁嘴。好了，金缕衣的故事全部演播完毕了，感谢您的收听。本故事作者讲故事的容嬷嬷，由大凯为您播讲。
本期故事演播完毕，想要了解大凯更多的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大凯说，感谢您的收听。